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呢能够在良苑讲坛，一方面我们敬拜神，同样一方面呢我们也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盼望每一次呢我们不只是好好的来听到，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听的真理呢更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愿主也带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一起的来学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带领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敬拜，也借着良苑讲台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你的话，帮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在圣灵的里面蒙圣灵的造就安慰鼓励。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真理的亮光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享受真理。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就请你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啊医治一个瘫子的神迹。好，如果你有圣经呢，就请你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看到第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追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经文我们读到这里，马可福音在这里呢记载这个耶稣医好瘫子的这个神迹，事实上在马太第九章、路加第五章呢都有同样从不同角度的来记载这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是发生的地点是在加百农，加百农事实上呢这也是主耶稣早期出来传道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些的线索，我们可以来看几节的经文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1节就谈到耶稣呼召门徒以后呢，在加百农，他在安息日进会堂去教训人，而且呢有一个污鬼附的人，耶稣把他从身上呢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不止呢如此，而且呢医治了这个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而且呢第 33节这里也说，合成的人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到第39节，耶稣在加利利全地进会堂传道赶鬼等等。那么耶稣来到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呢，耶稣曾经有一些的工作的，所以这一次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呢，耶稣又进加百农，所以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许许多多的人聚集来见耶稣。那么我相信他们都带着一些目的来，可能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可能有一些有需要的软弱的心灵，有受压制的，甚至一些疾病需要医治的哈，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讲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迹，就是有一个摊子，圣经说是用四个人抬来的。那么到了现场，发现人多啊，没有办法进前，怎么办呢？这些人就大胆地上了房顶，把这个房顶拆通，把这个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追到耶稣的面前。而圣经就记载说，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呢，就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么当然接下来就有一些的议论啊，到底是赦罪容易呢，还是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容易呢？那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叫朋友心关怀情。朋友心关怀情，事实上当然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会着重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段神迹里面呢，我常常说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布道的一个典范，或者是一个题材啊，就是怎么样在朋友之间我们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们来看经文啊，圣经说有这么一个摊子，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哈，有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我们想，摊子怎么可能来见耶稣？行动不便，高位截瘫的人怎么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即便他听见耶稣的作为，他听见耶稣过去在加百农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能够赶鬼，可是这个没有办法啊，事与愿违啊，心有余力不足，这样一个摊子哪有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但是圣经说有这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那这个四个人很特别，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啊，但是我们想想一下，这四个人肯定是认识这个摊子的，因为后面我们会发现这四个人是无所不用其极，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这个朋友，把这个摊子呢送到耶稣的面前。我可以大胆的推测，如果这个四个人只是一般的陌生人的话，可能很热心，古道热肠啊，说好，那么你想去见耶稣，我们就帮你抬去吧。那么到那儿呢，我们说啊，你就自求多福哈。可是我们看见这四个人呢，不只是把这个摊子抬来见耶稣，而且圣经非常，马可非常啊巨细靡遗的描述啊那一天的场景。为什么？人多不得近前，怎么办？放弃好了哈。他们可以对这个摊子说，老兄啊，我们已经尽人事了哈，实在挤不进去，那么你也不要怨我们，那我们先进去要听耶稣讲道了。很多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的理解似乎是这样，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这四个人一定是这个摊子的好朋友，或者至少也是非常关心这个摊子的。那么所以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把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没有盼望的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思想第一点，就是充满怜悯的爱心。至少在这四个人身上，我们看见这一点的特质，充满怜悯的爱心。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带领人到主的面前，实在是需要一点点的啊，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有一个热心呢，更重要是我们能够体会耶稣的心，充满怜悯的这种爱心。我相信呢，这四个人一定能够体会摊子的痛苦。啊，摊子常年卧床，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但是那一天， 他听见耶稣来了，所以他想见耶稣，而这四个人呢，知道啊，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我相信平常这四个人肯定也是非常关心这个摊子的需要的，充满怜悯的爱心，可能常常帮助他，可能常常来照顾他，轮流来照顾他等等。所以那一天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更是同心协力啊！你注意，这四个人要把这个摊子抬来见耶稣。那你知道这个抬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抬一个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有爱就不会有负担，是不是？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每一次上学呢，总是背着他的弟弟，残疾的弟弟呢，一块上学。而那个学校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的进步，没有电梯哈，所以他要爬四五层楼，把这个弟弟送到课室以后呢，他才自己再去上课。然后呢，下了课的时间还是一样，再把这个弟弟背回家，背下楼。所以同学就说，哇，你天天背你的弟弟，会不会很沉重呢？那这个年轻人说，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那弟兄姐妹，的确，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爱绝对不是一个负担，是不是？所以至少我们从这个经文中间可以思想，这个爱啊，这四个朋友对这个摊子那种怜悯的爱心，实在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是只有传福音的信息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弟兄姐妹，更重要是我们要有一颗爱他的心，爱人的心。我再说，传福音不是一个工作而已，传福音实在是一个关系。除非我们真正看见人的需要，除非我们真正关怀人的需要，我们心中才会有那个热忱，我们心中才会有那个负担，就是盼望和他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看见人拒绝，甚至我们受到一点点的难处，我们就放弃了。那弟兄姐妹，至少在这四个朋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那种不懈，那种怜悯的爱心，充满的爱心，把这个摊子来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想尽一切的办法，把这个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姐妹，至少我们不一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每一次传福音真的都能够带领人完完全全的信主，但是至少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怀不应该打折扣，至少我们内心对人的对灵魂的那种关怀的心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充满怜悯的爱心，盼望在你我的里面，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们有一颗爱人的心啊，充满怜悯的爱心。第二，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们不计代价的决心。不计代价的决心，圣经呢非常清楚的描写，我觉得马可呢更是仔细的描写。他说啊，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而且拆通了，把摊子所连锁躺卧的褥子都一块放下去，放到耶稣的脚前。那这一连串的动作原来是继续不断的，人多不得进前，算了，就放弃了。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啊决心呢、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那一天他们下定一个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那么他们这个拆了房顶，拆通了，而且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一块的放下去，放到耶稣的面前。那拆房顶是需要付代价的哈。当时当然你要了解，巴勒斯坦那个房顶跟现在我们的房顶是不太一样的，当时多半是一些土房，而且这些房顶呢多半都是泥块稻草混合起来，所以是很容易拆的，因为那个时候那边的这个啊气候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拆房顶是说明一件事情，是不计代价的一个决心。他们并没有到了那里看人多，可没有办法挤进去，就和朋友说算了吧，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就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们不计代价的这个决心是我们学习的。我就想到在路加福音也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叫撒该。那么撒该原来是个税吏长啊，所以那天呢他想要见耶稣的时候也是人多挤不进去，怎么办呢？甚至圣经路加福音记载撒该呢是爬上树上要看看耶稣是谁。撒该也是一个不计代价的人，是不是？撒该并没有因为怕别人批评，怕别人议论，以至于他就放弃了。圣经说撒该的就爬上树上要看耶稣是谁。你注意，这个看不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这是一个决心，就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看见耶稣。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马可同样，这四个朋友不只是充满怜悯的爱心呢，更重要，他们是那种决心，不计任何的代价，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也要学习不计较任何的代价，或者可以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可能我们流泪为着一些人祷告，我们花钱去关心人，甚至去传福音，很多人去买福音单张，用各样的方式希望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浪费呢？我在说爱呢就不会有浪费，如果我们里面有爱人的心，我们就不会嫌浪费，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爱呢是不会有浪费的。好像年轻人在交往的时候，男朋友送女朋友啊玫瑰花，会不会说，哎呀，这个花一朵多少钱呢？大概不会去算这朵花有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爱。同样，父母爱子女也是一样，父母从来不会和子女算从小到大花了父母多少钱啊，这个买衣服多少钱，吃饭多少钱，穿衣服多少钱，上学多少钱。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会和自己的子女去算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有爱。同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愿意与人分享福音好处的时候，我要再说，爱是不计算代价的，不计算代价的。而圣经记载，这些四个人呢，他们真正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想尽一切的方法，啊，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姐妹，这个不计代价的决心是非常宝贵的。我在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很容易半途而废，很容易我们有所谓的三分钟热度哈。所谓三分钟热度，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做。可是呢，遇见困难，遇见挫折呢，我们就很容易放弃了，是不是？的确，我在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的传福音要有果效，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到主的面前，不只是我们有一颗怜悯的爱心，更重要，在你我的心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计代价的决心，就是无论如何，我一定想尽办法把我的家人，把我的父母，把我的兄弟，把我的子女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传福音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是不是？那你能做什么呢？也许你会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努力传了，可是人不信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我在说，我们要不计代价，要想尽一切的方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好像这四个朋友一样，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并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同样，我们传福音也不应该因为遇见困难而半途而废，是不是？这四个人抬了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他们见到耶稣了。见到耶稣以后，耶稣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哇，原来这个爱心，原来这个决心呢，在主面前更宝贵的就是耶稣看见，耶稣认识他们真正的信心。那信心我们都知道，但是信心有没有行为呢？雅各书说得很好啊，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啊，这个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实际的信心。但是你会发现，这四个朋友，我相信也包括这个摊子，因为如果这个摊子没有信心的话， 他也可能说，哎呀，老兄啊，各位兄弟，谢谢你们的帮忙，算了，我觉得今天恐怕是见不着耶稣了，我就回去好了，我贪就贪吧，反正过去这些年日也就过去了。可是你会发现，我相信包括这个摊子，包括这四个朋友，圣经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见到这群人的信心，见他们的信心，对他们说什么？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信心，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三点。不只是充满怜悯的爱心，不只是不计代价的决心，更是有实际行动的信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主说，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呢？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信心。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反映我们对主的信心呢？圣经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原来也可以翻译说，耶稣看见，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原来，主所认识的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有生命力，是一个活泼的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今天，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说，主啊，啊，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主帮助。圣经曾经记载，有一个父亲呢，为自己的孩子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医治。耶稣说，你有信心吗？他说，我有信，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心不够，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特别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遇见一些困境，甚至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有信心呢？我们会说，上帝借着这些事，上帝借着这些人来考验我的信心。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说，主啊，帮助我能够真正的有信心的来依靠你。信心是对上帝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信心，我们说信心，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信心不是一种抽象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信心不是挂在嘴上的一个口号而已。弟兄姐妹，信心是有对象的。今天我们所讲的信心，不是一种激情热情的一种很抽象的一种情感的信心。那信心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这些人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相信这位耶稣，眼前这位耶稣，满有权柄的这位主，过去能够赶鬼、能够医病的这位主，他一样能够医治这个摊子。所以这四个人，包括这个摊子，他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留意啊，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可以的话，求你来医治我等等等等，他们并没有说这句话。而耶稣看见这些人，耶稣就见到他们的信心了。弟兄姐妹，信心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是不是？我们也相信啊，当我们需要把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不可少的，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在他们生命中来做一些工作。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当然，我们了解这段经文，不只是耶稣医治这一段，耶稣医治这个摊子的疾病，更重要的是，摊子那一天他的罪得着赦免。得着赦免。弟兄姐妹，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别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别人从哪里听见福音呢？很多时候是需要从你我生命中，你我的带领里面，经过你我的带领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信主的过程哈。我不晓得你信主是怎么信主的，是你自己感动，有一天突然间走到教堂去听福音的道理，然后就信主呢？当然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是在收音机广播里面无意当中听见了福音台的信息，那么信了耶稣，我们都感谢神。但是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之所以能够信耶稣，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不是？可能这些朋友是你的邻居，可能这些朋友是你的这个 同学哈，可能这些信耶稣的是你的亲戚，但无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他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把耶稣介绍给你，以至于你有机会能够认识主的福音，那你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盼望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需要的人，把那些心灵软弱的，把那些属灵的摊子，生命中有缺陷有罪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们。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很特别，就记载这个文士啊和这些一些的对话和耶稣的一些辩论。他说啊，这个他们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了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句话，他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啊纠结在这个地方，觉得哎，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好像让这些人来做一个比较呢？事实上，如果从现象来说，我们肯定会说，哎呀，那当然是说这个人罪得赦免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人罪得赦免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要这个摊子起来走呢，那肯定就难了。好，但是呢，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眼见为凭啊，耶稣如果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耶稣如果能够让死人复活，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让瘫子起来行走，那我肯定就信了。但是耶稣知道，其实他的作为不是只是为了行神迹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借着神迹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在那里议论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犹太人了解这个背景，这段经文犹太人了解，世上只有神有那个赦罪的权柄的。但是耶稣说，耶稣对这个摊子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啊，我吩咐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而前面有一句话，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先赦免这个瘫子的罪，同时也医治他瘫痪的这个疾病。弟兄姐妹，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更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我们的爱心，不只是我们的决心，不只是我们有实际行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相信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位主他是蛮有全能，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的这位主。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这位主的恩典，当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样今天能够效法这四个朋友一样，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的生命和你我的生命一样，可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好不好呢？盼望我们在你我生活中周围，我们也能够看见一些人的需要，可能他们身体不一定真正的瘫了，但是他们因为常年受到罪恶的捆绑，可能他们心灵上在属灵上，其实他们这些都是一些瘫子，他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来，需要我们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需要我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需要我们不计代价的有一颗怜悯的心把他们带到面前，而且我们相信，只要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主的恩典一定够他用，神一定愿意向他施恩，神一定愿意赐下怜悯。愿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